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一章，纳和律。我们可能会对某段经文非常熟悉，以至于我们并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因为对我们来说太常见，所以都不再留意它。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就是如此。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两句经文揭示了不少深刻的真理，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并通过信心。基督的身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强调恩典，神所做的，另一个则强调信心，我们要做的。一个阵营宣扬一切都完全取决于神，他们说，一切都取决于神的主权，所有事都由他决定。另一个阵营则教导，不，你必须做这个做那个，再做这个再做那个，强调人的责任。他们通常会说那些教导一切由神决定的人完全错了，而宣扬一切由神决定的人则反对那些认为人需要在事情上承担责任的人。你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阐述这个议题，但它最终归结为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哪个部分是神的责任？哪个部分又是我的？神的话语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在恩典和信心之间取得平衡，向一切人显现。尽管基督的身体通常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强调神需要做的，另一个阵营强调我们需要做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可见我们得救不是单靠其中一个或另一个。目前严格来说是正确的。以弗所书二章五节最后一部分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不是要争辩说我们靠恩典得救不对，但是严格来说，我们得救不单是靠恩典，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神借着恩典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但我们要领受神所做的，就必须要有积极的回应。这就是圣经所指的信心。恩典和信心必须要结合在一起。你不是单靠恩典得救。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因为神拯救的恩典已经显明给所有人。恩典是神为你所做的，那是他的部分，是你在这世上存在之前就已经为你完成的事。恩典与你如何没有关系。根据定义，恩典指的是不应得、不劳而获、不配得的恩惠。如果恩典是神所做的，而得救只需要恩典的话，那么每个人应该都得救了。因为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启示给我们，神拯救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了所有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对每一个在这世上生活的人都是一样的。你可能会疑惑，那为什么某某人得到了医治，而我却没有？为什么神触摸了他们，却没有触摸我？问题在于，当你看到某件事发生时，你便认为是神对那个人做了或提供了什么，而他却没有为你提供。事实上，神对每个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不是基于或依附你所做的。神借着恩典已经给地上的每一个人带来了救恩。大家通常所理解的却不是这样。大多数人相信，只有表现好才能为他们赢得额外的恩惠， 从而让神的大能运作在他们的生活中。但真相是，当你开始把神的祝福、他的大能在你生命中的彰显与你所做的一切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了恩典。你认为神的祝福和他在你生命中的彰显与你所做的事成正比，这表明你还不明白神的恩典。神借着恩典，在你需要之前就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以救恩为例，许多人认为要得救，你必须请求神原谅你的罪，并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他们会祷告说，耶稣，能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吗？他们会告诉其他人，只要请求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然而，这不是救恩。不是问题。使徒行传16:30-31给出了一个经文中人如何得救的例子。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时，狱卒来问他们，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没有回答他说，当请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也没有说为你的罪悔改并且停止做这做那。他们只是简单的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什么呢？这不只意味着相信耶稣的存在，或者相信他曾经来过。耶稣不仅仅为他预先知道会接受他的人而死，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为世上每一个罪人而死。2000年前，在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他就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主不会等到我们求他，请进入我的心，来赦免我们的罪。根本的真相是，整个世界的罪都已被赦免了。在你存在之前，神就已经原谅了你的罪。在你出生之前，你所有的罪都被宽恕了。在你犯罪之前，上帝原谅了他们，你的罪得到宽恕。对神而言，罪实际上不是问题。已经被宽恕，这并不是当今教会的信息。教会基本上是在教导，每次你犯罪，对神而言都是冒犯。他们说，神能够在你生活中运行之前，你必须让罪得赦免，让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然而，这并非经文所教导的。神的话语显示，你的罪已经被原谅了，你不必求神原谅你的罪，或求神进入你的生命。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福音，耶稣已经来过，他已经死过，并且赦免了世人的罪。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每个人都得救了，对吗？不，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仅靠恩典并不能拯救你。神借着恩典已经为每个人的罪付出了代价。人们不会因为淫乱、谋杀、撒谎或偷窃而下地狱，所有这些罪债都已经被付清了。将人送入地狱的罪，就是拒绝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正是圣经在约翰福音16中所揭示的。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在同一章的第9节，耶稣解释说，圣灵要指证世人的罪，是不信耶稣的罪。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教会一直在歪曲圣灵，说每当你撒谎、欺骗或偷窃时，他都会定你的罪。每次你不学习神的话，或者做这却不做那，他都会揪住你的把柄。这种教导使我们有罪的意识，它放大了罪。 可事实是，耶稣已经为这一切付出了代价。圣灵要处理的只有一个问题：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如果你已经让耶稣成为你的主，那么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对我们完全一样。传讲这一真理，会使我们被大多数教会踢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各城市举办的布道会，通常都会选不与教会相关的会场，如酒店或会议中心。没有很多教会愿意让我分享这些真理，因为他们太激进了。罪的问题已经被恩典解决了，因为它已经被恩典解决了，那就意味着这并不依赖于你是否请求神原谅你。事实是，神通过恩典已经为全人类提供了救赎。再看一遍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因为神拯救的恩典已经显明给所有人。神给每个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不只是给你，也给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阿道夫·希特勒得到的恩典与你我得到的恩典是一样的。耶稣爱每一个在历史上做过可怕事情的人，如同他为所有接受他、爱他并追求他的人所做的一样，他也为这些人死，并为他们的罪付出了代价。神的恩典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完全一样的。激进的真理。神借着恩典已经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医治。有一个在我们布道会工作的员工，曾经四肢瘫痪，但他现在四处走动，非常健康。他得到了神超自然的医治。每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得到的恩典都是一样的，神对我们任何一个人并没有两样。你也许会说，那么为什么神医治了他？为什么神为他做了这件事，却没有为我做？你一旦开始从这个角度去想，就必然会把你的表现作为因素考虑进去。你会开始反省，也许自己祷告的不够，或者在这方面那方面做的不够。你认为自己的失败是造成神没有为你做的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想法。神的恩典是一成不变的，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不偏待人，他不会爱一个人超过另外一个人。他从没有为某个人提供的比另一个人提供的要多。借着他的恩典，神已经原谅了整个人类的罪。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与我们自身无关。那么，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得救了吗？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并接受了神通过恩典所成就的事。在你存在之前，甚至在你有需要之前，神就已经创造了供应。在你灰心丧气之前，神就已经赐给了你一切属灵的福气。他已经用无比丰盛的爱爱了你。你不需要祈求神赐你喜乐和平安，求他医治你，让你富足，拯救你。在你还没遇到任何问题之前，他就已经供应了。这太棒了。神借着恩典已经做了一切事，他预先知道你们所有的需要，并已经通过基督完全满足了你们所有的需要。通过耶稣，神介入了人的事物，他已经供应了一切，而那发生在2000年前。从那以后，耶稣没有再为任何一个人的罪而死。自从2000年前，他为我们在背上受了鞭打之后，也没有再医治过任何一个人。救恩、医治、释放都已经被提供了。今天，当人们听到了这一切的真理并相信时，神靠着恩典已经提供的一切，刹那间 对他们而言成为现实。当他们把自己的信心与神的话语调和在一起的时候，神借着恩典所做的一切就开始彰显在他们的生命里。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单靠二者中的某一个。理解这个基本真理将使你的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毒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就像钠和氯。钠和氯都有毒，如果你吞下其中一个，并且够剂量的话，它们足以致命。但是，如果你将钠和氯混合在一起，就会生成盐，一种你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矿物质。如果你所做的只是强调信心，你必须相信，而且得做这做那，这会从灵上置你于死地。真正符合圣经的信心，就是你对神借着恩典所赐的所做的积极回应。信心只是把神自己提供的东西据为己有，信心不会推动神或是让他做任何事。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信心只是你接受和获取神通过恩典以提供的东西的方式，那么律法和律法主义会要了你的命。有人强调，你必须祷告、学习和相信神，你必须做点什么。他们完全沉浸于自己的行为，以至于他们认为是自己的作为推动了神。他们把信心看成了一个杠杆，用以扭曲神的手臂并使他行动。这会产生律法主义思维，它会摧毁你。不恰当的信心观把全部负担都放在你自己肩上。信心或恩典彼此独立，没有恰当的调和在一起，会扼杀你与神同行的道路。这就是我以前参加的教会的背景。我们认为只有去做许多不同的事才能赢得神的祝福。我不明白，神已经通过恩典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我们曾有一首小诗，玛利亚有一只小羊羔，本来可以长成大羊，可她参加了我们当地教会，因睡眠不足早早死亡。我们只是拼命工作，做各种各样的事，以为我们的表现可以推动神的手。从那以后，我意识到这个方法行不通，在恩典和信心之间必须要有平衡。另一方面，教会中许多人只强调恩典，说这完全取决于神。他们说神是至高无上的，无论他的旨意是什么都会成就，他要怎样就怎样吧，一切完全取决于神。这种信念也会要了你的命，因为这种信仰体系而死的人，我都可以点得出名来。他们只是在等待神医治他们，而不理解他们在接受医治方面也扮演了一个角色。